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，很高兴你又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一个人若真的认识了神或遇到了神，是不可能不服侍神或被神所差遣的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耶稣这样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摩西在山上遇见了神，与神面对面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不肯定与否认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却看到神要给他的任务有多么的大，多么的艰难。也只有真的认识了自己的不行，才能让上帝的大能力彰显在那不可能的事上。上帝用人，不是用人的行，而是用人的愿意。摩西在山上接受了上帝的差遣，马上他就要去见法老王了。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女怎么办呢？摩西在答应担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任务的时候，他所碰到的第一件事，第一个挑战，就是他必须爱神过于爱自己的家人。
摩西就这样克服了最后的疑惧，准备出发。也正如上帝所说的，他哥哥亚伦正离开埃及来迎他，那些找他想要他命的人也死了。出发前，他先送羊群回家，并报告岳父叶特罗。
岳父大人，请让我回埃及去看看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。
我早想到前些时候那批埃及商人呢，会勾起你的回忆。你打算带希波拉和孩子们回去吗？
是，要带他们去。
那就去吧，摩西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
于是摩西带了妻子跟两个儿子，扶他们骑驴上路往埃及去。上路不久，摩西心中又想到路上的安全以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会怎么样。
希伯拉，我想还是送你回家去，那里又靠近你父亲家，你看旅途太难走了，何况上帝正要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我何必领你们去又再领你们出来呢？只要你们母子平安，我就放心了。
不必送我们回去，我们离家还不太远，这段路啊我熟，我可以带孩子们自己回去，这段路很安全。
等一切安定以后，我会再来接你们。你们这两个孩子要乖啊，听妈妈的话。
是，爸爸，我们会。
还有，希伯拉，要好好保存我写的东西。一卷是上帝对我民族的照顾， 另一卷是约伯的长诗。
没问题，我知道那些书啊对你很重要，知道你写得很辛苦。
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之后，就这样又回埃及。在多方面，他已不同于40年前的自己了。当初急躁易怒，如今有耐心；当初骄傲，如今谦卑了。放羊的经验教训他很多，也培养他去做更伟大的任务。在上帝的眷顾之下，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生活。正如上帝预告的，哥哥亚伦在路上迎来了。
亚伦哥哥，
我的好兄弟摩西，
哥哥，我真难相信这就是你，你已经改变很多了。
你还不是也改变了很多，摩西，我听到你最后的消息，你打死了那个虐待以色列奴隶的埃及监工，接着是法老要杀你，但一直没听说处决你，所以我们巴不得你已经逃掉了。这40年来你在什么地方？
远在米甸，我在那里落户做牧人，娶了牧场主人的女儿。
啊，那有些像雅各是吗？有孩子吗？
有两个儿子。你呢？
上帝赐我4个儿子。
哥哥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太多的往事。哥哥，你绝对想不到，上帝亲自向我说了话。
哦，上帝也在梦中向我说了话呢，叫我来这儿迎接你。
上帝就在这座山脚下烧着的荆棘中向我说话，叫我去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走。那真吓坏了我。亚伦，你知道我已经40年没说埃及话了，所以我求上帝另派别人。那时上帝说派你来做我的发言人，他说你的口才很好，可以代替我的口。
摩西把上帝的话和命令他行的神迹全告诉了亚伦，于是兄弟二人向埃及去执行那艰巨的任务。摩西和亚伦到达埃及，把上帝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告诉了以色列人，他们便非常高兴快乐。
亚伦哥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见法老王。
好，摩西。
启奏陛下，有两人求见陛下。
让他们进来。叫什么名字？
小民叫摩西，他是小民的哥哥亚伦。
朝见你们的君王，有什么事？
启禀陛下，是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们来见陛下，说容我的百姓走3天的路程，好去旷野献祭敬拜我。
哼，耶和华是谁？要我听他的话？我是埃及的王，我只发命令叫人民服从我，我不准他们放下每天的工作。
请求陛下，只准我们去3天好献祭。
摩西、亚伦，你二人胆敢来做这无理的要求？
我们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差我们来执行他的旨意，
你不该惹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发怒。
这些荒唐话已经够了。文士来。
是陛下。
我看了以色列人太闲了，他们的工作太少，我要给他们增加工作。
可是陛下。
住嘴，不准说了。文士。
是。
叫监工的工头来。
是陛下。
我要告诉他们，不可以在工草给这百姓做砖，要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寻找草，但是每天的产量不可以减少。
国王的新命令太严苛了，以色列人根本无法达成工作目标， 法老听说这件事，就召以色列官员来问：
你们是领头的官员，监督每天的生产量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生产的砖不够数量啊？
报告陛下，这不是我们的错，工人需走遍各地去寻找草做材料，所以做砖的时间就短了。
我不听这些借口，我要警告你跟他们，再懒惰下去就会后悔。
禀报陛下，我们并非懒惰，我们的工作都太多太重，我们请求陛下可怜我们。
你说的如果是实话，以色列人就不会要求去拜你们的耶和华了。卫兵，带走这些官员，给我重打。
是。
我的上帝，你为何差我去奉你的名见法老王呢？自从亚伦和我去见了法老，法老就对这百姓更加残酷严厉了。
现在你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，他要因我大能的手不得不叫以色列人去。
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：
法老会叫你去，向你说行一个神迹，那时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丢在法老面前，杖就变成蛇。
法老又召二人的时候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那手杖真的变成一条蛇。
哎呀，可是这也不能证明你们的上帝是万能的。我相信我的法术师也能玩这一套。法术师过来，你能玩这种魔术吗？
能，陛下，我们也能。请看我们丢出手杖。
怎么了？
哈哈，看，他们的杖全变成了蛇，我的话不错吧？
陛下，请看，我们的神啊，比他们的上帝更厉害。看，我们的蛇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啊！不好了，亚伦的蛇吞吃了我们的。
不得了，还在吞吃，快，法术师，快用法力阻止亚伦的蛇。
是啊，我们已经用了一切的法力，仍然不行啊。陛下，
摩西，赶快叫停，快快点，
我怎能阻止上帝的神迹呢？
亚伦的蛇吞完了所有的蛇，他弯腰轻抓蛇尾巴，那蛇就在他手中又还原为一根手杖了。法老的心仍然刚硬，不准以色列人走。然后摩西亚伦又奉上帝命令，拿着上帝的杖，一早去尼罗河边等候法老。
你又是你们两个？
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对你说，容我的民去，他们好在旷野敬拜我。亚伦，向埃及众水源河流伸出你的杖，这些水都要变成血。
河中血水使法老不能洗澡，他只好回宫去，又召来法术师们，他们也能变一些水成血，所以法老的心仍然刚硬。这段时间埃及人大大的伤脑筋，无水可用。
爷爷，我看到人们怎么样找水喝，他们在河边沙滩上挖洞，洞里就有清水，我也拿水罐子去装满。
好孩子，可惜生长在这里，这里没有前途，将来只不过是一个奴工罢了。
过了七天，上帝命令摩西再去见法老。
陛下，耶和华上帝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叫他们敬拜我。你若不容他们去，我要使青蛙危害你的全国。
青蛙？
是。
哎呦，我这些青蛙真闹得我神经错乱了。哎呦，
这也太不像话了。
哎呦，
哎呀，我的牛奶罐里面也有一只啊。
哎呦，
妈咪，妈咪，
什么事儿，女儿？
我床上好多青蛙，我怎么睡觉吗？
有一只爬到我腿上来了。
法老无奈，又召摩西、亚伦来说：“
快求你们的上帝除去青蛙，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。”
法老既答应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摩西和亚伦也就离开法老，并答应明天早上求上帝除去青蛙。
耶和华我的上帝，为了叫法老知道没有什么神像你一样的伟大，所以求你除去青蛙吧。
除了尼罗河的青蛙之外，在陆地上的全死光了，田地里的、家院里的、房子里的。埃及人把这些死青蛙一堆堆地堆积起来，臭气难闻。法老见这些青蛙都死了，他的心又硬起来，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。
亚伦，上帝命令你伸出你的手杖，击打地上的尘土，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狮子。
法老叫他的法术师用邪术生出狮子，他们却不能。
糟糕，陛下，我们不能叫土中生狮子，这是神的大能啊。
就算是这样，我仍不向摩西、亚伦和他们的上帝低头，我绝不准我的奴隶离开埃及。
上帝再一次向摩西说话。
摩西，你清晨去河边见法老，对他这样说：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，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百姓的身上，进你的屋和百姓的屋，使你们所住之地都满了苍蝇。但是我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，好叫你知道我是天地的主。
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想过了，你和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向你们的上帝献祭，别走得太远。现在你要求告你的上帝，叫这讨厌的苍蝇群离开这地，因这些不是普通的苍蝇，它们又大又会咬人。
摩西祷告上帝，就清除了所有的苍蝇。这个时候法老又变卦了，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。上帝再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说：
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准仍强留他们，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，就是马、驴、骆驼、牛羊群的身上，叫他们遭到严重瘟疫，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会死。明天他就开始。
第二天，摩西从炉子里抓一把炉灰，当着法老的面把它撒在天空。这些细灰飘到各处，使人畜身上都生了起泡的疮。埃及的牲畜开始死亡的时候，法老叫人去歌山地查看，然而那里没有一只牲畜死亡，可是他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。
摩西， 你向天空伸出手杖，使冰雹落在埃及全地。
于是摩西向天伸杖，历史上最大的冰雹就降在埃及全地，只是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。
哎呀，测试啊，这冰雹怎么下不停呢？
陛下，我们最强的咒语都念过了，还是不行啊！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冰雹灾害。
哼，我看你们这帮法术家和参谋全不管用，可是各种庄稼、树木全被冰雹打坏了。
或许我们可以试。
没用，没用，还是去找那个摩西，全是他弄的鬼。摩西、亚伦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或许我们亏待了你们以色列人，如今你只要求你们的上帝停止冰雹之灾，我就愿叫你们百姓离开埃及。
等我出去城外就求告上帝。
摩西去城外向耶和华上帝举手祷告，雷和雹就止住了。这个时候法老又背信食言了。
哎，法老王啊，上帝问你，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？
哼，我永不向你们的上帝低头。
陛下，可容我说一句吗？
好好好，你说吧。
陛下知道，由于这批以色列人，我们全国已经受够各种折磨了，让他们走，免得我们再倒霉，岂不也是个聪明办法吗？
你这话也有道理。可是我要问摩西、亚伦，如果准你们走，有哪些人跟你们去呢？
我们的男女老少、儿女、牛羊牲口全走。
那不行，不行啊，只准男人走，妇女小孩都留下。
可是陛下。
卫士，卫士，赶走这两个人，我讨厌他们吩咐我去做什么。
摩西向埃及地伸出手杖，上帝就吹起东风，吹了一天一夜，早上大批蝗虫被刮了来，没有被冰雹毁掉了的一切青绿植物、水果、农产品全都被蝗虫吃光了。法老很着急地又召见摩西、亚伦，求他们说，
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也得罪了你们，现在求你最后一次饶恕我的罪，也求你们的上帝赶走这些蝗虫，那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。
摩西按王的请求祷告上帝，上帝就叫西风吹起，吹光了蝗虫。可是蝗虫一走，法老又变了卦，仍然不准以色列人离境。
摩西，你再向天伸手杖，使埃及地黑暗，只叫以色列人家有光。
这是第三天了，还是那么黑，这种黑暗太奇怪了，我似乎能摸得着这黑暗，弄得谁也不敢走动。测试，去叫摩西来，他总有办法的。摩西，请相信我，我已经看出自己的错误，我准你们的人全去，只要你除掉黑暗，但我坚持你们的牛羊牲口全留下，不准带走。
那不行，我们要带牲口去，要献祭给耶和华，还要用牲口侍奉他。
废话，废话，全是废话，你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机会。告诉你， 我不准你们去，不准！你滚出去，我不要再见你，再见到我就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懂不懂？
上帝又训示摩西：
摩西，我要把最后一个灾难降给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准你们离开这地，而且要赶你们走。约在半夜，我必巡行埃及全地，从法老家到平民下女家，凡头生的男孩和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光。埃及遍地必有大痛哭、大哀嚎，以前没有这样的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
神差遣人为神国工作，这是神自己的征战，是要完完全全依靠神自己的力量的。当然，人也要与差遣的神一起面对工作任务的困难与危险，一面看神的工作，一面学习依靠神，这就是与神同工的收获，也是一大荣幸。但是这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服侍神最大的危机是面对困难而灰心，面对伤害而萎缩。困难、牺牲、伤害一定会有，但是如果我们刚强壮胆、勇往直前，只要神自己得着荣耀，那就算功成圆满了。摩西有了神的任命，有神的能力及神的神迹的跟随，他却也要面对刚硬的法老王，还有邪灵的工作。邪灵也是有魔力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摩西知道如果他只靠自己，是很容易退败和怀疑的。但摩西已经很确定他是神所差遣的，他的后盾是神自己，所以他不惧怕，他也不气馁，也不放弃，继续与法老王做十次的对抗。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不也是十次革命才成功的吗？记得，依靠神，忍耐到底，必定得救，也必定得胜。上帝是绝对不会误事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佛州传道学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低的高，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你写晶晶收，晶是水晶的晶，晶晶。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我们同时间再会。